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，
一起来敬拜上帝，带着一个欢喜快乐，带着个敬畏，也带着个期待的心，我们一起来敬拜，我们一起来将我们的心摆在主的面前，感恩。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这一段经文哈，我们在我们再一起来思想马拉基书的最后一段经文，旧约圣经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到这儿结束之后呢，整个神就对整个的以色列民沉默了400年，这400年安静的时间，没有任何的话，让整个的以色列人在安静的等待当中。他们知道很多事情要发生，很多事情就即将发生在他们身上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随时可以发现到以色列人出状况、出问题的时候，他们犯罪有状况的时候，多半呢不是在他们太平，都不是他们在危难的时候，在危机的时候没事儿。他们以色列人有问题，多半都会发生在太平盛世，对不对啊？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？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 OK， 谁说的？你说我们引用人家的话要知道出处何在啊？这个许牧师等一下又说了，这个邵牧师在掉书包了啊。生于安乐，死于忧患，谁说的？范仲淹啊，那是北宋大家范仲淹啊。他说人在患难当中会激发我们的潜能。埃及斯摩人有句话说哈，狼让驯鹿强壮，因为他必须要强壮，他不强壮呢就给狼吃了。狼让驯鹿强壮，在一个危难的状况之下，让我们灵命，让我们生命有操练的机会啊。我们把这个经文过去哈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那日将近。其实这段经文当中没有什么太多的深奥的真理存在，只是一个宣告而已，就是一段宣告。上帝万军之耶和华借着马拉基先知宣告一件事情，那日将临，像火烧的火炉一样，凡狂傲行恶的都像那些干了的这个道街一样，马上一火一来马上都烧尽了，根本枝条一条都不会存留。但我向那些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你们必来跳跃，像圈里的飞牛犊一样。这是个宣告，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地方，没有什么解释的哈。而你们呢，那些公义的人呢，要践踏那些恶人，那些恶人呢像灰尘一样。这是谁说的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给你们颁布的律法，你们要纪念律法。圣经一直说你们要纪念摩西所颁布的律法，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的律例典章。要纪念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好不好啊？好，当然好。神的律法要不要遵守啊？要。神的律法是不是每一样都要遵守啊？是。我们要得救，是不是每样律法都要守到啊？基米熊不讲话了，是吗？那您都守到了吗？啊？
比较难
啊，对我来说是不可能，对基米熊来说呢比较难。你看这个人的高下水平啊，就是分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对我来说守足了律法那不可能，基米熊说比较难啊，但是。圣经的教导是律法一定要守足了我们才能得救，这个是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在这里。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，在那个末日日子降临之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当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的时候，你们都会被烧尽了。这是神要来的日子。讲完了这句话之后，旧约圣经到此结束。哎，让我忽然想起来，新约圣经最后结束的时候在哪里啊？哪一句话？ 薛圣帝说：“主必快来，主啊，我愿你来，你大而可畏的日子快来吧。”这是我的祷告，阿门。新约圣经结束了，整个启示到此结束。哎，新约旧约有相呼应的地方，我们等待的是耶和华上帝那大而可畏的日子。当危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人会激发出潜能出来，要察觉到自己的缺乏在什么地方，好来到上帝的面前要认罪悔改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在地上的年日，我们跟上帝有个祷告，上帝啊，求你医治我的病痛，上帝啊，求你挪掉我所有的困难，好让我的孩子考试能够通过，好让我的生意能够成功，好让我申请移民一帆风顺，好让我在地上年日我所投资所做的事情都能得到果效，这是不是我们的祷告？主耶稣说什么？主耶稣说：“基米兄，你在世上的年日必有苦难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不要惧怕，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。”耶稣说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在世上的年日必定有苦难。我们常常聚在一起祷告，为哪一个肢体祷告，病了求神医治他，哪个病了让他得医治，让他的困难得到解决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跟大家说哈，不管你是信的是任何宗教，你是穆斯林，你是回教徒，你是拜菩萨的，你是什么都不信的，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你是一个同性恋的人，你是一个异性恋的人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生病，你得灾祸，你有不顺心的事，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普天之下一律平等。不是因为你我是信耶稣的人我就不会生病，才怪。我们得病的机会，我们有些不如意的机会，有苦难的机会，我们是一律平等。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上帝赐予给义人也降雨给那些不义的人，大家一律平等。那我们信上帝的目的在哪里？我们信上帝的目的在哪里？耶稣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不要害怕，我会与你们同在。在患难的日子，耶稣说，我胜过世上的苦难。有些时候也真让我们费解。刚才我抛出个问题，我没有给大家答案。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律法我们都守足了，我们才能够得救？其实是的，只不过我们守不住，有人帮我们付了而已。我不能够付基米兄的那个钱，我前两天欠了他20万块钱，我欠不起。徐牧师来了啊，没关系，邵牧师，我帮你付，砰，一把帮我付了啊，太好了。希望哈，我昨天还跟大家说哈，我跟我们教会的那个东雪梨的那老年人说，我们渴望的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在世上，我们渴望其实很简单，我们渴望的是要活着在世界上，就这么简单吗？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大家听清楚哈，我们的渴望是活着，而不是存在着，只是单单的存在着没意思。咱们在活着，活着什么意思？要活得有意义，要活得有价值，要活得有成就感。我要活着的时候有自由的呼吸，我活着的时候我想高声唱歌，我活着的时候我要活得过得好的日子。什么叫好日子啊？大家有没有给好日子下个定义啊？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，好日子第一呢，钱带够使，钱不够使那不是好日子。第二个，健康得管用啊，身体啊，机能要够用，我们到处走。第三个呢，朋友得够哥们儿啊，像基米兄弟够哥们儿啊，我没钱没关系，他有，我没二锅头他有。哎，不，每次到穆林来讲到，每次提到二锅头，哎呀，去掉。刚才许牧师给我一杯水，许牧师说：“哎，牧师喝水。”我说：“我不要喝水，我要喝二锅头。”好东西，哎，好东西啊，又便宜又好，红星二锅头多好啊，对不对哈？我们在世上的年日，我们要过好日子。我们的渴望是，我要活着，我要活得有价值。耶稣说，我来是叫让你们过好日子，好让你们的好日子，要让日子过得更丰盛的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耶稣说，我来是要让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，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有价值。在太平盛世的时候， 人把一切的功劳都归给自己，为什么我今天过得好？因为我努力的，我赚来的，我挣来的，这是我自己的本事，以为是自己的，甚至自己的能力，很容易把注意力从上帝的身上转到自己的身上来。甚至马拉基就在这一个相对安稳的时代，经过南北国的分裂，经过北国的被亚述帝国的掳掠，南国被巴比伦的掳掠之后，以色列人终于回到自己的土地上，开始重建他们的圣殿，而且很棒的是有了他们自己的城墙。各位，城墙比较难盖还是圣殿比较难盖？哪个比较难啊？当然现有的圣殿，后来有的围墙哈，围墙要比圣殿难多了，因为圣殿只是一个宗教的象征，而围墙呢代表相当程度的政治的独立。对波斯帝国来说呢，这是一件政治事件，要建立围墙，建了围墙之后呢就有防御工程，对吗？有了防御工程之后呢，它相当程度的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环境。以色列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有了相当程度的独立自主，他们生活安定了。于是呢在相当安定的日子当中，不用多久，以色列人在信仰上，在他们的文化上，在金钱上，在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上出现了很大很大的破口。更重要的是，危机的意识不见了，使命感不见了。我们到底活着干什么呀？人过的日子过好了，我们活着要干什么呢？马拉基书针对当时的人，人人注意力把改善物质生活的时候，提出严厉的警告。马拉基也针对今天基督徒也提出个警告，如果圣经只是对旧约圣经讲的，跟我没有关系，那圣经是废纸。圣经里面从旧约开始所讲的每一句话跟我们自己有切身的关系，我们要找到神要借着这段话要对我说什么。马拉基书对今天的基督徒有个警告，提出一面镜子，把我们心里面的怠惰、不敬畏、忽略上帝的话的问题给映照出来。我们有没有问题？不要说自己没问题，我们好像没问题。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，远离北半球的这个政治的纷扰，今天北半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说是安享太平的，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，大家都在乱。咱们中国经历了长久长久的一些苦难的日子，终于我们中国人呢，他们说大国的崛起，我们中国人开始抬头了，我们可以有一带一路啊，我们中国人有南海的扩张，我们要建那个什么，在香港和珠海那边有什么珠港湾什么
珠澳大桥，
港珠澳大桥是啊，
建好了，
世界纪录，哎，哪有这么大的桥？接下来干什么你知道吗？接下来要从新竹到厦门，我们要盖跨海大桥。大国的崛起，哇，多么了不起！大家知不知道啊？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里面空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？学过经济的人都知道，中国大陆的经济面临一个非常危机的空前的危机状态。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美国也是一样。今天美国的问题一触即发，像个炸弹一样，一点就爆。整个世界都在一个经济状态就非常糟糕的状态当中。英国期待他们，英国的问题很大，英国自从脱欧之后经济一落千丈，他们有个希望，等待有个国家能够伸手帮助他们，那个国家就叫做中国。可是中国说，你别希望我帮你，我自己现在都有问题呢。现在整个世界的状况就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状况一样。大家知道二战是怎么爆发的吗？二战之前有一件事件是，那叫什么？叫 The Depression 还是叫 Great Depression 呢？ Great Depression 呢？叫大萧条。啊，大萧条来临之后，整个美国经济、欧洲经济跌入谷底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，那就是打仗。一打仗打得天花地黑的，打完仗之后重新建立，经济开始复苏。是不是今天的社会也是需要一个大的战争来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？大家都在害怕。只不过呢，因为大家知道战争打不起，所以大家都忍着没有打仗而已，尽量避免擦枪走火。万一哪天一擦枪走火，打仗一打起来了，我相信世界各地，不管是南半球、北半球，我们在澳大利亚都不能幸免。希望不要那个狂人当政的时候，他就随便按那按钮啊。这个世界就是在这样一个 危机的状态之下，这些的问题，马拉基书先知的话萦绕在我们心里。我们今天还在干什么？投资房子，投资房子现在要小心了。对不起，今天早上我在 Gordon 那边有一个讲道哈，讲完道之后呢，有弟兄姐妹来问问题，问问题没关系，你知道有人来问什么问题啊？牧师，我有个问题要问你。我说什么问题啊？现在投资买楼合不合适？我说拜托你问我这个问题，现在投资买楼合不合适？牧师全能，你知道吗？买楼合不合适？等一下别问我，问徐牧师哈。那些行狂傲的人，加尔文有一部书叫做《基督教要义》哈，他说这本书里面说，我们能拥有的一切真实和可靠的智慧，几乎都包括在两方面，两方面，一个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，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。这个世界的问题不在乎我们认不认识上帝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自己。先知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够看得透人心呢？中国人说人贵自知，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。我们听说，我们听人说，我们必须要认罪，我们才能得到赦免。如果人对自己的罪全部认识之后才能得到赦免的话，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赦免。并不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所有的罪我们都知道了，我们都一一的在主面前陈列，主才赦免我们。不是的，我们只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在主面前求主怜悯我。我们做的能做的只是这一点而已。圣经以弗所书里面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已经死了。死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死人？各位，死人不是说没有心跳，没有心跳可以用那个起搏器把它给心跳给打起来。什么叫死人？死人是对外界没有反应的人，对真理没有反应，对自己的罪没有反应的，这种人叫做死人。第四节到第五节有个希望告诉我们说，然而神既叫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的爱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在对这个万物有反应，对神的爱有反应，对神的真理有反应。在这里保罗两次强调人是死的，我们人是死的，是对周围的环境对神的爱是没有反应的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并没有放任我们，上帝把我们放弃了吗？没有，上帝没有不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。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了解自己的罪恶深重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办法更深的认识自己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认识自己极其重要，当务之急要认识我们自己。约翰福音三章三节，我们听到主耶稣说什么？说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什么叫重生？我们愿意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到教会来，我们信主，我们悔改，我们受洗，不够，受洗之后人要重生，人要得到生命，人要从死里面活过来。于是第七节说什么？第七节说，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们必须要重生是个必要条件，而不是要求我们必须改过自新，并不是说我们要求要改过自新，要提高道德标准，我们要自强不息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要重新活过来，我们要重生。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，这里面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是神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的首领，就是现今那悖恶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是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是跟别人一样是死人。但是神把我们救回来，如果没有重生，如果一个人他不接受福音，以弗所书怎么说呢？他说他们心地是昏昧的，与神所赐的生命是没有关系的，是个隔绝的，都因为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如果没有重生，我们就是死在过犯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重生非常的重要。怎么才能重生？我们怎么样才能重生，得到新的生命？我们必须要来到主面前，求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。 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有很多，有两样东西最好。上帝，我们的天父赐给我们两样最好最好的礼物，其中一个呢，就是耶稣基督是至宝，是生命中的美好。你们唱过这歌啊？我要顺服，对不对？什么是生命中最美好的？是耶稣基督。然后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，他跟人就说，你们跟上帝求，没有一个儿子跟上帝求饼给他石头要鱼的时候给他蛇的，你们跟上帝求，他一定把那最宝贵的东西给我们，那是圣灵。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，圣灵掌管我们的人生，让我们可以重生过来。一个人对神的话语，对耶稣的话语没有反应，他是个死人。对神的爱开始有所反应，我们是一个重生的活人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在座的所谓的老基督徒们，您有多久没有被上帝的话所感动？读到圣经的话热泪满眶，主啊，你的恩典丰富。我们有多久的时间没有被圣灵感动？有多久的时间没有被圣灵触动我们的心？没电了是吗？是没电了。没有电就是跟生命断绝关系了，有电了我们就连起来了，我们的生命也是完全一样。好，我们只能有一个选择。今天的经文2-3节说，像你们这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，你们必践踏恶人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先知他每次写完一段话之后，他就加一个注解，他告诉说，这是马拉基说的，不是；这是摩西说的，不是；这是以西结说的，不是；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这是以色列的神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先知说的话记下来就成了圣经的内容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今天的世界我们已经没有先知的这个职分了，但是有先知的功能在哈。我们有先知的，像有先知的功能我们可以讲到，但是先知基本上先知的这个角色已经不存在了。到了新约时代没有先知了，新约时代代替先知的人叫做使徒，使徒所说的话说，主耶稣基督如此说，经上记着说，记下来就是圣经的话。到了启示录结束之后，使徒的角色也不见了。今天的社会，如果今天说某某教会里有先知有使徒的话，我们稍微要更进一步的思考一下。我们对圣经上的话有两种态度，一种态度呢，我们可以说这是无稽之谈，这是一个过去的事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圣经的话那是2000年的话了，2000年前的话，甚至更久，4000年前之前的话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另外一种态度呢，那就是体认到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利害的关系。我们是敬畏神呢，还是被践踏在地下的泥巴呢？经文第4节，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，就是在何烈山上为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律例典章，遵守神的诫命是免于死亡的唯一的选择。我们不说有两个选择，二选一，不是，我们只能选择一个。传道书12章13节是这边说，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人所当尽的本分只有一个，敬畏他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。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最后一段是经文，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这是一个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？在主耶，在神耶和华神大而可畏的日子降临的时候，要有一个新的秩序出现。这个新的秩序呢，以前的和谐，以前的合一，要重新的回到现在的，在我们当中。路加福音15章，耶稣一共讲了3个故事哈，可能跟大家讲过了。这3个故事呢，关系非常的密切，而且其实不是3个故事， 就是24个故事，故事安排的结构力道节节逼人，越来越紧凑。第一个故事在路加福音第15章，有个人有100只羊，走丢了一个，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？于是这个牧人就把99只羊撇在旷野里面，自己一个人去找那只走失的羊，还记得吗？这个牧人聪不聪明啊？他如果去找那只羊回来，这99只羊被狼叼走了8只，那怎么算呢？没有牧人看着呀，他把它撇在旷野里面。讲到这个牧人那个迫切的心，他的心思意念在那个迷失的羊身上。第一个故事，第二个故事呢？这第一个故事，他去找那个羊，他把那羊找回来了，太高兴了，于是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庆祝，高不高兴？高兴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故事，有个人他有10块钱，每天拿来数，擦干净10个银币啊，可能是他的嫁妆。人年纪大了，想到以前风光的年日，哇，这是以前的嫁妆，可能现在成了他的棺材本了啊。10个银钱真棒，数着数着数着，有一天呢，哎，怎么少了一个？于是很紧张，打着灯笼到处找，终于找到了。找到以后呢，太高兴了，于是大请客哈，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庆祝，是吗？第二个故事，第三个故事，有个人有2个儿子，其中一个儿子失业，走丢了，失丧了。做父亲呢，巴望着儿子回来，儿子终于回来了。父亲太高兴了，要求亲朋好友一起来庆祝，还杀了个肥牛犊，记得吗？各位，三个故事其实讲述一件事情。显然呢，不过第三个故事比较复杂一点，包括失丧的详情，他怎么丢的？那个羊，那个第一个羊怎么走丢的？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说哈。我们总想说，那第一个羊走丢了，一定是个小乖乖的小绵羊。他走丢了，所以呢，很多的那个画家就出去画画，说一个牧人穿着白袍子啊，像耶稣一样，金色的头发，蓝色的眼睛，好像是个英国人一样。其实耶稣长得不是那样，耶稣长得是褐色头发，褐色的眼睛。那个牧人穿着白袍子，拿着拐杖，出去把小羊抱在怀里，下面写行字说什么？好牧人，好牧人，为羊舍命。有没有这样的图片呢？有这样的图片，对吗？走丢的羊不是小羊。小羊跟着妈妈永远不会走丢的，走丢的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公羊。你们走的路不对，我要另外走一条更风景更美的路，结果他走丢了。但是牧人的心呢，心是在走丢的那只羊的身上，他去把那个悖逆的自以为是的骄傲的把那个羊给带回来，那是牧人的心。第一个故事哈，但是他没有说这个羊怎么走丢的，我不知道。第二个故事呢，十个钱怎么走丢了一个钱呢，没有讲。第三个故事呢很清楚，这个小儿子说，爸爸你怎么还不死啊，我要分家产，把一把家产分给我。以前的人也是跟咱们中国人一样，老爸没死是不分家产的。他说，爸爸把我应得的那一份给我。我们常常以为家里的一半财产是我的，是我应得的，岂有此理，哪是应得的，是爸爸挣来的，不是你，你只不过是有一个身份是爸爸的儿子而已，就跟爸爸要一半财产，爸爸还没有咽气，就把家产分一半给他了，他带着一半家产出去挥霍，花光了，花光了之后遇到饥荒，快饿死了，饿死的时候他想起爸爸好伟大，我要回去找爸爸，不是，他想到说，我不回去我就死定了，我为了要活，我要回去找爸爸，我爸爸那儿有多余的口粮，我去在我父亲那儿可以当个雇工，于是走回去找爸爸，对不对？故事比较有详细的记录，而且丢的不是羊，丢的不是钱，丢的是一个人，更加让我们非常的关注。我们当然不会用寻找羊的方法，寻找钱币的方法去寻找那个迷失的儿子。有些时候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积极的活动之外，我们消极的等待更加有效。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事情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要在主里面要慢慢的要等。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很多次要我们等。有一个人他栽了一棵树，无花果树，来到树下面说，哎，这个树3年都不结果子，来人呐，把它给砍了吧。工人说，哎，主人先别砍，让我周围挖上土，挖出沟来，埋上粪肥，浇上水，然后再给我1年的机会。我浇上肥料，我浇上水，然后做什么？等。神就让我们等。这个父亲小儿子出去了，不像现在一样可以微信一下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没有哈，走了就走了。 唯一能做的是站在村口等儿子回来，一等等了好几年。儿子走的第一天开始等，一天两天，日头出日头落，春夏秋冬的过去，过了好多年，儿子回来了。等，很多时候我们消极的等待比积极的行动更加有效。神让我们等，而且呢，失丧的比例也很重要啊。失丧的比例，这个故事里面节节升高，从1%到10%到2%，每次的收场都是欢喜快乐庆祝收场，故事都很简单，故事都深入人心，对我们来说呢，印象非常的深刻。不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听到耶稣讲这个故事会不会很喝彩，哇，这个故事好棒，但是他们会不会知道这个故事，听了这个故事都很生气，因为这个故事显然是对他们讲的。耶稣说，那个迷失的羊不是别人。我们常常听到100个羊走丢了一只，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我们要出去把那个羊找回来。每次开布道会的时候，我们就讲这个故事哈。我们以前那个老歌哈，100只羊有99，难道还嫌不够？有没有听过？许牧师太年轻了。100个羊有99只羊，走丢了一个。我们常常在布道会里面讲这个，让我们出去找羊。其实不是，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是什么？你就是那个第100个羊。对法利赛人讲，你们就是那个失丧的羊，你们就是那个失丧的第10个钱。这些法利赛人会不会生气呢？丢钱的、丢失的钱不会是我们，不会是我们，丢失的羊更加不是我们。而且我会不会是个浪子？我不是个浪子。法利赛人、文士，他们都是标准的义人，他们是标准的好人，他们不单是不会失丧的人，他们也不会丢任何东西，他们都是教会的好管家。那教会，我们教会的财务大臣哈，如果经常丢钱还得了嘛，对不对？从来不会丢钱的。当他们自以为义的这种心态稍微放松的时候，耶稣趁机就带来了第4个故事。耶稣讲的是第4个故事是另外还有一个浪子。对父亲而言，这个浪子是个失丧的，他跟爸爸不合作。对弟弟而言，他是一个失丧的，他跟弟弟不合作。对一个欢庆的一个宴席来说，主耶稣常常用宴席来形容天国。一个国王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儿，开了个大的宴会，找周围的人来赴宴席，来参加这个宴会。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？你要不要参加这个宴席啊？要参加。如果你不参加的话呢，你就在外面，在黑暗的地方，在那里哀哭切齿。对父亲来说，他有2个儿子，小儿子回来了，开了个大的一个庆祝会，但是大儿子呢，在外面成了一个失丧的人。耶稣讲故事的目的，从100个羊、10个钱、2个儿子开始讲的是最重要的故事，是那个大儿子是失丧的。耶稣的本意在这里，父亲望穿每次都是欢喜快乐的收场，故事简单深入人心。父亲望穿秋水的盼着小儿子回来，现在终于回来了，他又出去找大儿子。主打儿子，本来的意思就是来到他身边，恳求、邀请、欢迎、鼓励，像上帝找我们一样。我们的神也是一样，同样的态度来吸引我们和那些失而复得的群体一起来欢喜快乐。圣灵的安慰和圣灵的安慰有关系啊，对这个字啊，对这个鼓励这个字来说，神的心意让我们进入到这个失而复得的群体当中。前3个故事结尾都是一样的。先是失丧，后来寻找了，然后欢喜快乐。第4个故事也是一样，失丧、寻找、找着了。第4个故事，大儿子有没有去参加那个欢喜快乐的宴会？有没有啊？没有，有没有？请问，没有，有还是没有？主耶稣先前讲了3个故事，拐弯抹角的故事，目的是要带出第4个故事来。耶稣用心良苦，为了超越人们自我的认知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失丧的人，我们以为是我们专门是出去找失丧人的那个人哈，而不是失丧的人，或者是我们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得很妥当。主耶稣讲完故事之后，给人带来非常大的不安。听故事的人是法利赛人，心里想说，这不会是在讲我吧？我是那个大儿子吗？我是失丧的人？我的失丧超过其他人的失丧吗？天父来寻找我吗？天父来恳求邀请我加入他的宴会吗？如果我们承认自己就是失丧的人， 如果我们拒绝承认自己是失丧的人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体验被天父找回来的那种的喜乐。今天的经文第五到六节，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进来吧，参加我的宴席吧。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上帝再没有说任何一句话，沉默了400年，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的降临，把神和人和好的真理给显明出来。我再问大家一次，耶稣讲了四个故事，第一个故事羊找回来了，欢喜快乐庆祝了；第二个故事钱找回来了，欢喜快乐庆祝了；第三个故事小儿子回来了，欢喜快乐的庆祝了；第四个故事大儿子有邀请大儿子参加宴，进去参加弟弟的宴席，大儿子有没有进去啊？没有。大家说有没有进去啊？答案是不知道。耶稣讲故事讲到这里戛然而止，耶稣没有讲这个大儿子有没有进去参加宴会，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为什么耶稣不讲答案呢？因为答案是由你由我来写，你就是那个失丧的人，我就是那个失丧的人，我要不要进去参加宴席决定在乎你自己。耶稣讲故事讲得多么棒啊，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思想。耶稣常常讲故事没有结尾，因为我们耶稣要求我们去写结尾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以为了不起，但是当神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之前，让我们信了一个悔改的心。我有没有亏欠？我们有亏欠孩子，孩子有没有亏欠父亲？这个合一教会的合一要重新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耶和华神就要来了。如果没有合一，我们就面临上帝的审判。如果没有合一，没有审判，没有合一，没有饶恕，神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身上。愿意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警醒，做一个合一的教会，做一个合一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故事简单，意义非常的深刻。天父，我们渴望你赶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结束这个世界上的纷争和纷扰。主啊，我愿你来，主保守我们在末日的时候准备好，成为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准备好的一个工人。谢谢天父，向你仰望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好，谢谢牧师的向导，我们。